接下来我们开始回答问题，要把这个东西，你跟我到后面去，不要站在人家前面，到后面去，到后面去，把这个讲台啊要拿到后面去的。你可以，你可以，我要看气场的。他们有时候站在那里，好像是帮我看，实际上看哪个好看一点。师父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谁不好我当场讲他毛病，讲完了我就忘了。你们也要学我，不要去记人家的缺点，人家的缺点你记在心中，时间多了就变成你的缺点了。你老说人家嫉妒，你最后你也会嫉妒，对不对啊？你老说人家小气，你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小气啊？你老让人家站着，那我也站着吧。好，你请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灯光嘛，照反的，照到人家这里来，照到那里去，要么就关掉，不要关，不要开了，哎，都没有对好光，跑到这里来了。而且照的几个都是年轻的姑娘啊，你们不要难为情啊，我不说就是了。你们看上去像六十岁，啊，你们看上去像二十岁，实际年龄六十。看见了吗？讲话讲错了吧？忏悔呀，得罪人了吧？所以讲话出来要慢慢的讲，想半天才讲，听得懂吗？你们千万不要生气啊，你们看上去真的像六十岁。这在锻炼你们忍辱精进。对不起，继续讲。
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弟子代表芬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芬兰，哇，很好。
我们芬兰共修组一共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有师兄睡觉前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念诵大悲咒时，脑海中发白发亮，而且感觉很清净，然后就睡着了。这种睡前念大悲咒的方式是否如理如法？
当然如理如法了。我经常跟大家讲，睡前念七遍大悲咒，你如果杂念很少，菩萨一定到。所以你只是刚才讲话的时候把那个字要分开一点讲，他睡着之后脑海里眼睛前面发亮发白。你刚才说他睡下去之后眼睛发白，听得懂吗？语言的搭配很重要。配听得懂吗？配。好开心，你们都不知道菩萨来了，弥勒佛也来了，否则你们有这么开心的？哎呦，继续搭配。
第二个问题，关于念经观想的问题。有的师兄念经时能观想观世音菩萨洒净瓶水，但有的师兄观想不出来，脑海中却没有影像，是功力不够还是不应该执着？
首先不要去拼命的观想，明白了吗？观想呢可以想一下就不要再去观了。因为什么呢？你把菩萨想一下，哎，在心中里就可以了。你一直拼命的看，我要看见菩萨，我要看见菩萨，菩萨在我脑海里。你杂念这么多，就像你一个房间里脏得不得了，你非要把一个高贵的客人请到你家里来，坐坐坐，一看没地方坐，听得懂了吗？你家里弄了干净了，菩萨自然就来了。啊，那位张小姐最开心，因为什么呢？她嘴巴张着，张小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恳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救度更多有缘人学佛念经，感恩大家。
好，你看这些孩子多好啊，这么年轻就学佛，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善事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慈父鲁俊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以及佛友们。
我们的法师非常庄严，我特别开心。
弟子代表毛里求斯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非洲的心灵法门已经进入非洲了。还毛小姐继续讲。
弟子有以下三个问题想请教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可以现在就讲了。
问题一，有同修每天上香都会求菩萨佛光普照，保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所去度化的众生能够破迷开悟，能够听闻佛法，学习心灵法门。请问师父，同修这样的祈求是否如理如法，会否悲业？
不会，他祈求自己干嘛？如理如法就是好好的学佛，
求菩萨佛光普照，保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所去度化的众生能够破迷开悟。
这都可以的，你只要是正能量的求菩萨都是好的。你比方说你求菩萨保佑啊，让自己身上的习惯改掉也是可以的。很多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靠菩萨去改的，比方说有些人有一些啊，很喜欢去赌博啦，他说观世音菩萨我真的不想赌了，但是我有时候哎呀就是想去怎么办，菩萨你救救让我不要去赌，哎，菩萨真的就让他分心不让他去赌了，这些都是可以求的，明白吗毛小姐？
感恩师父。问题二，同修梦见过世一年的奶奶又要被火化，梦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师兄说台长给同修奶奶看了图腾，台长说他人很好的，会是一个制茶高手，也许很快又会再见面。
什么叫制茶高手啊？
就是
制茶是什么呢？
就是弄茶叶泡茶。
哦，制茶高手。你这个啊，制茶叶，把叶带出来不就好了吗？制茶叶高手，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同修醒来觉得台长在梦里说也许奶奶会跟台长很快再见面，那么也许奶奶会投胎到学心灵法门的同修家里。对于类似这样的梦境，有提示亡人投胎会有继续修行的机会，我们是应该继续超度还是应该放下缘分呢？
继续超度呀，没有办法，如果他的命只能投胎，那当然让他愿意投一个学佛人的家里呀，对不对呀？如果你们的家族里边有人正好要生孩子，你要当心了，可能真的会投胎到他家去，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念经啊，坚持啊，能够让他好好的啊，能够越修越好，尽量脱出六道轮回。
感恩师父。问题三，现在我们的学佛境界都未达到菩萨的层次，在弘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是非对错的对境，同修在保证自己的发心是正的，都是为了心灵法门在当地的弘法前途，但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无法一一顾及和照顾所有同修的感受， 比如说共修组的某些职位会安排给自己觉得发心更正的同修等等类似的情况，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如果发心完全正，完全是为了弘法，完全是为了心灵法门正信正念的弘扬，在做事的过程中，这种难以圆满而导致同修起烦恼心甚至退转的情况，负责的师兄是否有业障？请师父对于我们认为的人间的这种两难的情况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开示，感恩师父。
首先太执着，不要去想，如果你是真的正信正念为了菩萨，你大公无私，最多有几个人有意见，对不对啊？你想了这个，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圆满的事情吗？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一定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不可能的。现在明白了吗？只要你自己心对得起菩萨，对得起良心，自己觉得对的就可以去做，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如理如法就可以了。我觉得你没有关系的，只要大公无私，一定就可以啊，就可以把共修会越办越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就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们毛里求斯共修组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弘扬佛法，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得闻佛法，离苦得乐。我们毛里求斯共修组恳请师父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快建起观音堂，并且希望师父可以早点来毛里求斯开法会，感恩师父。
我一定来毛。小丫头乖不乖？你看老实吧，这种孩子多老实啊，跟非洲人待的时间长都这样。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美国纽约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纽约共修组共有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观音堂定期举行大型活动，其中会介绍心灵法门，观看图腾视频，最后在活动中会有抽奖环节，以此来吸引更多人参与。请问抽奖互动环节是否会增加参与者的贪心？请问
抽什么奖？
就是一些小礼品之类的，比如说笔记本啊。
就是人家要扔掉的东西。这个其实只要正能量都没关系，不要带有一些像赌博性质的都可以的。比方说，因为你不是买 voucher 嘛，对不对啊？你又不是买他的彩票，就发给大家的，一抽抽到很开心的。这个可以的，发些笔记本啊、笔啊，对不对啊？
对，
那些不容易坏的东西啊，人家要扔掉的东西千万不要拿出来，听得懂吗？
好的，
没问题的，好吧？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家里的财运为养金鱼，师父开示过养六条为好，如果鱼缸很大还可以养几条，是单数好还是双数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双数呀，成双作对呀才是好呀。如果金鱼缸很大，六条上去嘛，十二条呀，十二为一个结束呀。为什么十二生肖啦？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
还有八条好不好啦？四条呢？
不好。
撕掉了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绍兴话叫吸掉了啦。
问题三， 家里供奉的画像上同时印有数位神仙的形象，如果想请下来，请问是一次性念49张小房子，还是必须给每位神仙念21张小房子？请师父开始。
我考考你们大家啊，两种选择，一种说一次性请下来的啊，一次性举下来和啊一位就是请下来的，分两种。那么现在先说，如果说一次性就请下来的，请举手。一次性就是念完经就把它请下来的举手。好，好，放下来。那么说啊，一位位念了请下来的，请举手。好，只有36个，请站起来跟我马上出去，一点都不开悟的。你当然了，应该一次性的请下来走，听得懂吧？
感恩师父。
这些小孩子很可爱，所以师父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是想让你们一世修成，以后都在天上去哈哈哈笑不完了。好啦，
问题四，请问师父，针对一件事情不停地念礼佛大忏悔文，如果已经忏悔掉了，但是还在继续念，比如说如果某件事情原本念21遍就够了，但是同修许了愿念了108遍，这个多出的遍数是会自动消尽他的业障，还是会转换成功德？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了，一般的你比方说已经消掉了，不可能全部消完的，一般的就是延续，比方说你现在这次应该108遍啊，这个礼佛把它消掉，就算这个业障消掉了，你接下来多出来的又会消你过去的业障，所以不可能浪费的，你放心好了，什么都可以浪费，这个不能浪费。
感恩师父。
小气的嘞，多念一遍到哪里去了？拿个放大镜去找吧。
问题五，宣传单上会印有师父的照片和其他精彩事例分享者的照片，但是有时这些传单会被扔在路上或者垃圾桶里，请问这样会对师父和事例分享者带来不好的影响吗？如果会，请问如何保护师父和这些分享者？请师父慈悲开示。
冲过去到垃圾桶把它捡出来抱抱好，傻得不得了，这种图片我又没有什么这个能量上去的了，你让他发嘛就发了，有什么关系了？只要不脚踩就好了，扔掉嘛就扔掉了。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这个人很随缘的，扔掉扔掉，菩萨的像不能乱来，不要硬，师父的照扔掉扔掉，明白了吗？没关系的，好了。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家。最后祝明天的马来西亚槟城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
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
德国共修组有以下3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在佛菩萨的大日子念21遍、27遍或更多礼佛，忏悔今世某方面的业障，比如今生因嗔念而造成的业障，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一些容易引起嗔恨心的事件，这是不是因为他开始忏悔了，比较容易注意自己这方面的情绪，努力去避免？ 同时也因为他开始忏悔，魔考也随之而来的原因。在大日子里直接泛泛的念礼佛大忏悔文，消除今生因嗔念而造出的业障，能够有效消除这方面的业障吗？消除这方面的业障的表现，梦境中以洗衣服、打扫卫生，还是梳掉头上的脏东西来给我们提示呢？如何判断这些具体业障是否消除掉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哪里的？啊，德国啊，对对对，是这样的，你做梦呢没有固定形式的，说哎呀消业障，洗衣服，洗刷刷，洗刷刷，消业障了，不是这样讲的。实际上你要消业障的话，就是说从梦境当中你会感觉特别法喜，特别开心啊，很光亮，心情很好，跟别人讲话或者跟别人交流，实际上这些都是消业障的梦，明白了吗？不要执着于这些，只要好好的真正的一直在修，记住了，你在消业障的同时不要去造新业，你业就消得快。如果你一边在消业障一边在造新业，你这个业就很难消掉，你的业障会越聚越多。所以最重要的不要造新业，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二，请问观音堂供奉整瓶的油需要多长时间请下来？
你是说一瓶一瓶的油供上去，还是说倒的那个油？
整瓶的油。
整瓶的油是吧？一般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
菜油还有那种素的油都可以，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吗？就是不要全部放在桌子上，有时候呢在佛台，比方说这个佛台这么高，在边上搭个小桌子，也弄点黄布放在观音堂的前面，否则你菩萨上面全是一瓶瓶油在那里，不好看的，傻姑娘，如果太多的就不好看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问题三，观音堂整天一直续香的情况下，晚香的仪式是否一定要另外再做？
晚香的仪式啊，续香的情况下应该不要了，没关系的。一般的是做早香晚香当中哪怕断掉了，你晚上再做晚课也没关系的啊，这个没关系的。很多人上班早上磕完头出去，晚上回来之后再做个晚香，明白了吗？
明白，
都没关系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预祝师父明天马来西亚槟城法会圆满成功，度更多有缘众生。
你看这些孩子啊，都很内涵，看见了吗？他们是真心 真情的在学佛，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真的。所以在人间有很多的啊，我们过去的前世修过心的人，和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人，还有上辈子的菩萨啦、罗汉菩萨啦，或者曾经啊在天上做过的很多跟佛有缘的人，我们都会在末法时期聚在一起，共同来一起完成弘扬佛法的大业。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敬爱的师父，感恩来自世界各地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绍兴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刚刚说到绍兴，绍兴就来了。
师父对不起啊，观世音菩萨真的对不起。
我等他念礼佛大忏悔文，请讲下去吧，傻姑娘。我不知道你对不起什么。
弟子修得不好，弘法方面做得不够，
啊、
真的对不起。
嗯，好好修吧，好吗？嗯。
弟子代表绍兴共修组提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同修因经济条件不允许，曾经向佛友借钱参加法会，拖了很久才还，甚至没有还上。现在也一直以放生和参加法会为由，向多位师兄借钱，或者把没钱挂在嘴边，以此暗示同修助缘。请问师父，同修这种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我又要考考你们了，说如理的，对不对啊？和说不如理的人，现在我首先问，说不如理不如法的人举手。好啦，放下来，还要说了吗？看一看吧。
对不起。
不举手的，出去。开玩笑的，嗯。
那这位，请问师父，那这位师兄同修该如何来，为这些事情所造的业障？
所以为什么要修福慧呢？福也是能够修成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福的人，他能够做很多的功德，这也是真的。听得懂吗？所以呢，知道自己的福不够，更要修福。自己可以多念经嘛。多念经，有时候没钱放生，多念经也可以的嘛。为什么问人家借钱怎么去做呢？而且你还得出借了还可以，你还不出来，你不就欺骗吗？你不就叫敛财吗？这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对不对啊，少姑娘？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二。同修发心，为了更好帮助当地共修组师兄参加法会，并能全程参加法会，全心全意做义工，同时想辞掉工作。同修想辞掉工作，同时做些自由职业或者兼职，比如开网店卖素食等，但遭到家人反对，并说这位同修不孝顺父母。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位同修该如何取舍？
这种事情很简单，首先啊，不要给家里造成麻烦矛盾。如果家里还有人反对你，说明你的弘法缘分还没有成熟，要继续好好的修。如果你缘分成熟了，家里都会支持你。如果他就是一个人，我当然觉得他应该啊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如果他觉得这样能够花更多时间度人，自由职业也能温饱，也能让自己活得很好，那有什么不可以选择呢？所以我也不反对，也反对。最好让他把家里的矛盾处理好之后，他才能做。硬来的话，硬扭的瓜，强扭的瓜不甜。爸爸妈妈造口业，他反过来还要给爸爸妈妈念小房子，没有必要的，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三，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庄严有两种，一种是智慧，一种是福德。师父还开示，长得端庄是前世有修，或者前世给佛献花，或者上辈子借了感情债，这辈子来还。请师父开示如何区分这几种端庄。
什么叫端庄啊？哦，端庄，端庄。
对不
对？所以要好好好好念念普通话啊。端庄呢，实际上由心而起。一个人呢，你去看菩萨的脸端庄不端庄，对不对啊？为什么？就是佛他有智慧，然后呢， 你所说的，比方说我们给佛前献花，你今世会长得很漂亮很端庄，也是真的，这是一种行为造成的你的端庄，明白了吗？还有一种是心理的修为造成的你的脸相非常的端庄。我被你讲的了，我也搞端庄了，
对不起，
对不对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人家一看这么好的人，人家眼睛看你，人家觉得你很端庄。你做好事情的时候你非常的端庄，你在冬天的时候你端庄就有点冷啊。他自己也笑了。好吧，
那我们在家人如何从言谈举止和内心中修出庄严相？
就是说不说下流话，不脑子里不动下流的脑筋，做什么事情不贪人家便宜，你的脸相很快就会。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听得懂吗？要记住，你老占人家便宜的人，你这个人看上去不会端庄的，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是这个人整天啊动小脑筋啊去弄啊，你这个人人家看不起你，你怎么会庄严佛净土呢？菩萨是付出不是索取啊，听得懂吗？所以学佛的人只有付出，索取那是自然的一种缘分，不是你取来的，不是你得来的，不是你一定要人家，所以你有钱但是买不到人家对你的尊重。
感恩师父。
所以哪来的单庄呢？那个我听他们说绍兴梅干菜挺好的。
哦，欢迎师傅回国来吃我们绍兴的梅干菜。
我飞机票还不够买绍兴的梅干菜，不过情谊可嘉，以后一定去啊。
好好，欢迎欢迎师傅，希望提早能够实现。
好，梅干菜。
问题问完了。
他还我就不下去。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绍兴共修组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秉持佛菩萨和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的精神，以正心正业正行扶持正法，扶持心灵法门，广度有缘，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希望一世修成。
好，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顶礼恩师慈父卢台长。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提问以下几个问题，请求师父慈悲开示。提问一，大家都知道学佛人应该勤俭节约，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掌握节约的度？同修的钱包或其他贴身物品烂了也不换新的，是否会影响到财运和自身的气场？
我倒过去哇，这句日文叫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滑得过去就滑，我倒过去哇。这几个小顽童已经失控了。首先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的，送礼物啊，不要送皮夹子，送皮夹子自己会越送越穷的，大家听得懂吗？买个皮夹子送人家空的，人家说把你的钱都送给人家了，所以是不要送皮夹子，明白了吗？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们不要送皮夹子。第二，如果一个皮夹子太破也不好啊，就是正规的，就是有一个破的东西不能全部穿在身上。你看过去的僧衣啊，破了之后他们还是要干净，还是要庄严，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那一块，他们补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变成漂亮的那种袈裟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过去方丈啊主持啊那种大法师穿的，他们一块块就是当年这个破了那个破，他们就补各种不同的一块块补，洗得干干净净，穿上去照样很庄严。所以破不等于代表你就是节约，所以要干干净净，该花的钱就要花，不要奢侈，不要乱花钱，就叫节约。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经常讲到夫妻清修是最好，请问师父，男女清修是否包括意念清净，以及一切肢体接触都不应该有，对吗？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碰了对方手臂等等，都应该念礼佛吗？
这个老婆帮老公端东西的，因为碗拿过来了，不当心一碰碰到老公，哎呦！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不动淫念的肌肤接触，先这个清修的夫妻都没关系。哪怕比方说就是哎呀，就是不动淫念啊，就是哎呀老婆啊，就是你叫我怎么讲呀、啊？听得懂不啦？你们懂不啦？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不是在于形式。你今天很多西方人有个礼仪，哎呀，拥抱一下，实际上他又没有这种意念出来的，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拥抱了，你没有意淫，意念当中没有淫荡，你不算犯戒。但是你今天就是没拥抱，我走过去，我这样。你这已经犯罪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第三个问题，在学佛的团队中，如果发生一些破坏团队和合的事情，比如出现某个人带动其他人对另外的同修进行语言诽谤、重伤，这种业障与生团中的破和合身是不是一样的大，果报也一样的吗？带头诽谤的人及跟随复合的人分别占多少业障比例？他们认识到错误之后该如何忏悔？
问题是这样的，首先呢啊，这个四众弟子嘛，对不对啊？所以佛法上讲四众弟子，对不对啊？比丘、比丘尼啦，我们是在家啊，在家居士的男生啦、女生啦，就四众弟子。这个其实修行是不一样的。你诽谤法师或者对法师不好，那是重罪，因为法师他姓什么？姓释。他们是佛陀的孩子，对不对啊？所以你诽谤法师，你当然是重罪了。但是一般的在家居士你没修好，人家骂骂你，这个呢罪轻很多。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去骂人的人，我们都知道总不是个好人，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学佛人怎么可以骂人呢？比方说诽谤就是骂人，如果你今天这个人整天骂你，你说这是个好人吗？你不骂人的人，你当然是个好人，你去天天骂人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好人嘛。所以看见人家不是好人，你要感到可惜很难过，要多多帮助他，至少不要去跟他顶撞，不要跟他去闹，你就拥有境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白话佛法中有一篇说，心境并不是让大家什么也不想，而是让心处于一种超然的境界，超脱于世俗真老之外，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其污染，不卷入其中，不沉迷其中，这是我们能够看透世间百态、悟佛法真谛的先决条件。修心的阻碍、障碍来自世俗或来自灵界的世界，皆因执而生，唯有心境方可破除。请问师父，如果在修心过程中遇到很大阻碍，比如被别的同修们误解、重伤，做事也遇到挫折， 那么他修炼心境，什么也不想，让心超然，看透世间百态。但时过境迁后，发现自己虽然确实不再烦恼，没了挂碍，看淡放下了很多，但同时也好像改变过去待人接物的方式，失去了一种热情，比如度人讲解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等等，没有了以前的积极热情。请问这种是消极情绪、颓废了、逃避等负面结果吧？该如何智慧的处理？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就像烧饭一样，如果你烧的时间太长了，饭会糊掉，你如果烧的时间太少了，这个饭呢是夹生饭，不能吃。所以一个度是最重要。实际上你看中医，真正有水平的医生，草药都是一样，主要是看你放几两几钱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听得懂吗？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可以讲的，用自己的良心做你的护卫。学佛学的境界越高，越能掌握好这个度，这个度是靠自己来掌握的。你说你今天被人家诽谤之后，你继续努力，说已经失去了那种，说明你已经被人家诽谤成功了，对不对啊？你今天因为某一件事情让你泄气了之后，你自己懈怠了，你已经受到伤害了。你如果今天说我不受到伤害，我继续好好的弘法，我继续还是热情满腔的去做事情，那这个人就是说能容易啊，就是坚持自己的正性正念。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是这个道理。
那师父，清净那清慈悲心是不是要比清净心更重要一点？
有慈悲心和清净心，就像你比方说吃饭，你有饭也有菜一样。实际上慈悲那是从内心菩萨的心当中出来的，清净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呢，能够锻炼自己的心智，自己的心智就是说我什么事情都看破，但是我积极的借假修真。我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不长，我更要好好的努力去抓紧时间把心修好，是这个概念。所以心境和慈悲不矛盾，他们都是应该合二为一的修心的各种方法之一。
感恩师父。修心的时候，像师父今天提到的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也不可得。那有时候提到的活在当下，当下这个当下该怎么理解？
活在当下就是叫你认清我今天的位置，我修心的程度和我自己今天的精进心。这个当下是要你明白，不是叫你执着。所以菩萨经常跟我们讲，不要驻足，驻足也就是说不要把一切住在心中，在心中过了就过了。今天我们今天晚上过了，我们还有更好的明天呢，对不对啊？不要驻足在心中，但是要认识我今天再活一天，我必须要好好的学佛，这就是当下。不是说我因为有明天了，我今天什么都不管了，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日本共修组提问已经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祝愿明天法会圆满成功。日本共修组一定牢记恩师的教诲，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和师父无畏大行为榜样，团结一致，紧跟师父弘法立身，救度有缘众生，离苦得乐，莲花朵朵开。感恩师父，感恩各位同修真情的付出，为本次法会真情的付出，点点滴滴我们都非常感恩。
再讲呀，还有呢。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师父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真的很可爱。当一个人学佛之后，人会变得非常的可爱。我告诉你，不学佛的时候自己想想自己很可恶，学了佛之后觉得越来越可爱。我告诉你，老可爱更好，上天了。 来，小可爱。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师法师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你们好。弟子代表美国费城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在修行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和克服一些障碍，比如执着心很重，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执着，可这个毛病还是很难根除，所以一犯执着的时候就会懊恼，产生烦恼心。请问如何对待修行中为了去除无明行气而产生的烦恼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烦恼你就说明没有智慧，如果有智慧的人就不会烦恼，修心修到后来产生烦恼就是说明你修心还不够精进。精进的人他一心一意弘法，他没有私心，他就不会有烦恼。一有烦恼马上能够克服，你就说明啊有菩萨的精神在你的身上，所以就叫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有烦恼来了你菩提智慧就来了，所以不怕烦恼，因为我们有菩萨的智慧，永远可以解除人间的烦恼。
如何在修行的过程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调节心态是要看你学佛精进的程度，如果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大修行的人，他自动会调节自己的心态，碰到事情了就想通了，碰到事情了哎，我多做一点不去麻烦别人，他就解决了。实际上多靠自己，自己完全有能力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就是靠着菩萨的能量。因为你的内心本性当中超过第八意识、第九意识里面本性就出来了，所以不要去怕做事情会犯错，因为你不做并不代表你就是不犯错，因为很多人不做事情他也犯错，所以错了之后你能改那就是你的经验，所以有经验的人一辈子以后才不会再做错。
师父，由于特殊的原因，北美同修经常请国内共修组的师兄们代放生，有些还没有念经的新佛友也来到观音堂想参加放生。请问师父，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新佛友联系国内共修组参加代放生吗？
可以，但是要找好的，听得懂吗？因为有些共修组的确可以帮人家放生，但是有些共修组呢他不是很认真啊，不把人家当回事啊，缺斤短两了，他们自己造业，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啊，他自己说我不拿钱，但是人家余商拿了，实际上他也有业障的，所以一定要找靠得住的比较好的我们的一些共修组的代放生，这样觉得比较好。你可以问问我们的秘书处的哪些代放生比较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
听说好像北京有个姓张的，这个人还是比较靠得住一点。
感恩师父。下一个是我们费城观音堂的，现在我们费城观音堂建在四楼，然后呢，因为房间比较小嘛，周末公休的时候，人太多了坐不下，然后现在三楼已经整个都清空了，请问师父我们可以从四楼搬到三楼吗？
当然可以了，随便搬呐，越大越好啊，人多了法喜充满呐，师父开法会人这么多我法喜充满呐，菩萨来的也多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
人的心也像房子一样的，你心中越宽大，菩萨就到你心中来了。你小气的不得了，菩萨怎么来呀？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小气的人朋友都交不到。我讲这个话你怎么不笑的啦？好啦。
但是楼上有旅行社和会计事务所，有没有影响？
什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会计应该问题不大，他们就更不敢乱收人家钱了。下面有菩萨，但是你要记住，就是把佛像一定上面不能跟他的脚啊、卫生间啊就是重叠的，因为这一层和这一层，比方说这里放佛台了，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一定要干净的，你要到上面去看它上面是什么，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世界各地前来参加法会助缘的法师同修义工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仅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请安，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领进门修心靠个人，是否既要实实在在用实际行动弘法度人，很多时候也要靠自修的动静结合，每个人的修行程度不一样，所得到的果也不一样，大家的气场和想法也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各自是否如理如法靠的是对佛理的理解力和自己良心的辨别力，但是每个人对如理如法的理解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而菩萨和师父不会放弃每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不好的和好的同修都往菩萨的方向发展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像在海外呢，就是你们有一个共修的这个条件，所以你们呢，大家在共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统一思维。那么怎么样会人跟人产生这个境界不同呢？有赖于你根基很重要，根基。你上辈子本来就是菩萨，你可能一学就开悟了。你如果上辈子不是一个菩萨，只是一个天人，或者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富人，你这辈子学佛了，可能你的悟性就不如菩萨的悟性这么高。那么怎么样来拉低呢？第一，比学砍棒，用现在的话讲，我在学的时候我把你带上，你在学的时候你把他带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怎么样来拉低这个距离呢？发现他讲出来的话有一点点好像不是太接近菩萨的话，大家一起共修学，大家一起来讨论，让他来提高境界，提高觉悟。如果实在你们不能帮到他时候，就你们花点心血找到师父的那个白话佛法的书，找到专门针对他这些问题的解释念给他听，让他自己念，然后大家一起共修谈体会，这样每一次这样做，每一次这样做，他很快的就会有悟性出来。我相信凡是已经学佛的人，他一定会有悟性的，所以要坚持，一定会成功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听不进他人的批评或善意提醒，是因为内心的力量不足吗？妙法提醒的基础是既要有利他的发心，还要有包容对方问题的慈悲心和善观因缘的智慧，随顺对方的因缘，而不是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助人，这样才能悲智双运，生出种种利他的方便善巧，请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能够这个熟能生巧， 经常学佛的人，经常跟菩萨接气，这个人很容易生出一种妙法出来。妙法就是巧，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现三十二身来救度众生？他根据不同的人，他现不同的身来救度众生，这就是妙法。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我们要对自己的亲人，哎呀，我们放得下来，好像很好。对自己的母亲啊、爸爸呀、兄弟姐妹啊，哎呦，他们啊、做错事情，你能够原谅人家。但是为什么在共修会里边发现同修做错事情，你就这么不能原谅呢？这就是说明你的境界不够高，因为你有个小我，这个我包括我的家庭、我的亲戚、我的朋友。等到你放开了，你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自己家里的人，这个时候你就会付出十万二万分的努力去救助他。这就是慈悲了，已经。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才能救度他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我们学修佛法，是否要修出这种心态？对现实不逃避，不放弃，子女有子女的义务，父母有父母的责任，上学、工作、成家、生孩子都是各自的因缘，有什么样的缘就结什么样的缘，结什么样的缘就了什么样的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不会再纠结我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很多共修会都碰到，还是一个境界问题。比方说你今天愿意结婚生孩子，那讲老实话，你还是在人道的境界学佛，就是这样。那我问你，法师的境界就比我们高了，他已经舍弃小我了，他的家没了，他出家了，他离开了小家进入了大家嘛，对不对啊？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学法师，就这个道理。只是我们今天缘分不到，你还没有资格做法师，因为你做不到这么一个伟大的境界来舍去自己。所以你说今天你要生孩子也好，你为了这个家也好，你孝顺父母亲也好，法师没父母亲吗？法师过去没家吗？这就是境界问题。所以能够舍得下的人，就是个境界问题。今天你跟我讲人间的仁义礼智信都是对的，你今天讲孝顺也是对的，但是什么样孝法呢？我告诉你一个真的故事。我认识一个法师，他的妈妈病重，如果他自己回去的话，他就是照顾他妈妈。他说我回去天天我照顾妈妈，就等于一个护士的作用。我今天在庙里，我不停地在普度众生，我在让自己多做功德来庇应我的母亲。结果他念经，他妈妈身体好起来了。每次他一做法事做功德，他妈妈身体就好了。你说难道哪个功德大？还是天天在妈妈边上擦擦身啊，给她喂喂饭啊，喂喂水好呢？还是她应该多做功德来庇应她妈妈，让她妈妈活得更长久好？这难道不叫孝顺吗？这个是最大的孝顺呢。所以给妈妈爸爸功德那是大孝，在爸爸妈妈身边喂饭擦身照顾他们，那也叫孝顺，那叫小孝。所以要大笑，哈哈哈！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很多问题就是境界问题，你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一听，哎呀，我怎么办？我家庭问题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呢，境界也不能太高，因为你家里还不成熟，你境界高了，你家里人还没有这个境界，你啪一下子跳出五行不在啊，跳出六道不在五行当中了。你说说看，家里人全部倒下了，你这个算修心啊？也不是的，要摆得平，好好的圆融，用智慧圆融，那你这个人才叫真的随缘。不是说今天人间的东西我随缘，天上东西我随缘，这就叫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它有个原则的。它不是说随人间的缘，那就叫随缘呐。啊，跟坏人在一起，你们大家偷东西，我随缘。大家一起骂人，我这个环境没办法，我学佛人跟你们一起骂叫随缘， 听得懂了吗？随缘有原则的，你说的对，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咱们法国共修组问得很深啊。嗯。
问题四，有一位同修在观音堂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一位同修就让这位同修在家修心念经，不让他再来护持观音堂，结果这位师兄就连观音堂开义工会和观音堂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了，请问这位师兄的做法是不是如理如法？
就是叫他不要来的这位师兄，
对，
做法说如理如法的举手，说不如理不如法的举手，放下。我很感恩你们让我上了一课，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搞不清楚的。一个人做错事情了，他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这个人做错事情了，他不惩罚他，那么还要地狱，还要地府，还有那么多的十八层地狱干什么？一个人做错了，该他受罚的一定要受罚，并不代表菩萨的慈悲就可以动人的因果。所以他做错了，惩罚他，不让他来。只要这个事情是他真的做错，他自己都做错了，那么不来这是应该的，因为影响到其他人。但是问题，如果他自己坚持再不来，他是放弃他的慧命，所以他错上加错，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对不好的人，菩萨想拉他，他就往地狱里掉，菩萨都拉不住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像这样的同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再让他回心转意，重新又回
到？记住了，菩萨都有度不完的众生，菩萨都有不能度的缘分，所以佛这么法力大，他都有不能度无缘众生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法国就这么一个华人了，你可以救他，给他一点机会，说不定他哪一天好好的缓过劲来，想通了，可以再叫他回来。但是在他没想通还继续做出这种行为的时候，只有放弃。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能量，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仅代表法国共修组全体同修，祝愿台长师父槟城雅加达法会圆满顺利，广度众生。法国全体同修必将全力以赴，追随师父的弘法脚步，秉承师父慈心悲愿，弘法度人，用心筹备2017年法国巴黎万人法会，亦邀请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友同修莅临助缘。
谢谢。
心灵法门正信正念正能量必将令佛法广布传遍世界，感恩师父。
嗯，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义工佛友们。
前面都念得很好，只有一个字念错了，佛友们，佛友们。
弟子代表台湾共修会向师父请安。弟子提问，代表共修会提问两个问题。问题一，佛台上香的问题，同修在 A 国家与 B 国家都设有佛台，请问同修在其中一边的时候，另一处的佛台该如何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这样的，一般的，比方说你在这个国家待的时间比较长，也有佛台在 那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也有佛台，那没有关系的，明白吗？比方说你们在台湾，哎呀，你有一个家里有个佛台，那么在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个佛台的话，你可以啊，在离开台湾的时候，你可以把台湾的这个佛台啊，把它撤起来，或者甚至就是最好不要动，把它遮起来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再把它打开，再供香，这个都没问题的。如果是供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其他的法门我不讲。
谢谢师父。问题二，台湾普遍的神说都有祖先的牌位与菩萨像，现在修心灵法门知道不可以放在一起，如果分开，神说要买新的吗？如果可以继续使用，那原本放祖先牌位的地方要怎么处理才可以供奉菩萨？
嗯，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祖先的牌位啊，如果你一直供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祖先，对不对啊？就是说你不要每天供着，因为很多祖先已经投胎了，有的还在地府做鬼啊。平时呢，你供在家里呢，你也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道，所以这些呢，如果你这个牌位放着，如果没有人经常祖先不来的话，其他的灵性就会进去。所以过去呢，在农村里啊，很多人供祖先牌位，经常在祖先牌位上闹鬼，一会儿声音响啊，一会儿叫啊，一会儿讲话都有，所以很多人想到了，哎呀，祖宗回来了，祖宗来了，吓得不得了。其实呢，这个呢，平时收起来，到了清明啊，那个7月15，还有冬至，还有他的亡日啊，生日，那已经五个了。就这个时候请出来供一供，烧香啊，可以供点那个香，供点香啦，烧点小房子啦，都可以的，也用不着每天供着。那我们的菩萨的保卫保佑我们的，要每天供着，明白了吗？
明白。那因为那个家里的条件还不允许，所以
所以已经讲了嘛，你就把家里的祖先的牌位先收下来，不是不供，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听得懂吗？就把祖先的牌位呢，把黄布重新铺一下，上面放块玻璃啦，就供菩萨像，菩萨不会有意见的，你放心好。
所以是可以继续。
可以的，可以的。
好，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台湾共修会祝明天槟城法会圆满成功，感恩。
谢谢。他们现在台湾有台中共修会，有高雄共修会，他们都有了，好像好几个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智慧如海、恩德如山的师父，感恩大家祝愿此次槟城法会，让弟子有幸代表拉斯维加斯共修主，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下问题。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拉斯香蕉，拔丝香蕉。
问题一。同修之前有给流产的小孩念了很多小房子，但是都没有做到超度走的梦，以为缘分不深。当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忏悔以前邪淫业障之后，居然梦到了小孩被超度走的梦境。请问师父，是否超度孩子时忏悔心念礼佛和小房子要同时进行才比较容易超度成功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是啊，是这样的，一边念小房子一边念礼佛效果更好。嗯，这是真的。嗯，
好，感恩师父。
嗯，
问题二，有关手指上有斗或者簸箕的问题。一个同修的父亲有9个斗，母亲有1个斗，所以他自己是10个斗。
就是手指上啊？
是的。
啊，
而他先生的父母都没有斗，都是簸箕。 所以他先生也是一个都没有。然后他们夫妻的孩子手上有五个斗，请问这个是巧合还是有什么说法吗？感恩师父。
不管他们家里有什么斗，只要房子不斗就可以了。小房子好好的念，什么斗都没关系，有菩萨保佑了，斗不斗没关系。
感恩师父开示。
我的妈呀，这种都来问我，五个斗六个斗，以后台长来来来过来看看斗，听得懂吗？
听懂。
拉斯维加斯的人都是不一样啊、哦、嗯，赌昏了啦，赌博赌昏了啦。
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不懂我懂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循循孝道，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智慧和能力，不断提升境界，更加努力精进，永不退转，广度有缘众生，都修行心灵法门，能早日离苦得乐，一心向佛，自度度人，共登极乐，同攀四圣。
嗯，
感恩大家。
斗小姐，斗小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问两个问题。问题一，有一位师兄反映在法会期间为师父助念大悲咒的时候，忽然感觉声音很大，而且是由意念产生的声音，念到有声，恭请师父开示，这是什么情况？
哎呦，怪不得的，
是用心念出的心声吗？
哎呦，怪不得昨天我突然之间精神好得不得了。哦，原来是他助念的啊、哦！记住了，我告诉你们，你帮一个有能量的人念，你会得到能量加持；你帮一个病人念，你会觉得浑身无力，这是真的。所以你好好的念经，你如果帮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你就帮他担业；如果你帮一个正能量充足的人，你会得到反馈的正能量的。所以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爱尔兰共修组观音堂正在筹备中，现在有两处房子，一个是84平方米，一个小于84平方米，恭请师父开示，哪处更适合建观音堂？
在你两个房子的当中啊、
嗯、
是比方说你面对的这两个房子的左边那个房子边上有一个火车站不远的地方。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像是一个84平方的，嗯，讲的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啊，弟子的问题。
你还有5年你就开始会减肥了，瘦了。这个是我顺便看到的。
哎，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慈悲加持爱尔兰共修主观音堂尽快建立，让师兄们智慧增长，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5月23号左右就可以成功了。
感恩师父。
差不多吧。
是
啊，看见了吗？大家以后想到爱尔兰去，你们去找他去，特征比较明显，再过5年找不到他了。
哎，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其实今天特别开心，我看见这些孩子们我也特别发喜，因为我看见学佛的人我特别开心，所以好久没见他们了，所以跟他们多讲了一点开心的话， 所以希望能够帮助你减肥。
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家。
傻姑娘挺好的，实际上一个人真的不能太胖，因为太胖容易睡，睡了之后人容易懈怠，真的。所以你看过去为什么庙里就是不给大家多睡，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睡了会昏沉。所以你去看，我再教你们个窍门。有的人说我有一些啊喜欢在躺练床，就整天喜欢在床上，这个不好的，因为温饱思淫欲。如果一个人经常动这种男女之事的脑筋的人，最好少碰床。我教你们个方法，经常坐着，坐着就会少动这种脑筋。如果有条件的话，站着你就不会乱想了，听得懂吗？一想到这种事情马上站起来，我告诉你马上淫欲的脑子就没了。现在听得懂了吗？教你们呢、啊、做你们的师父不容易啊，什么都要教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悲无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义工佛友们。弟子仅代表洛杉矶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
洛杉矶几乎每个省都有心灵法门共修会，很厉害美国。
问题一，有同修十几年前从泰国请回来一个四面佛牌，只要一挂在脖子上，身体就会出现不好的情况。比如、
哎、这个你要早点问我的呀，这个能挂的，有些话我真的不能讲，很多人都不懂哎。
取下来后，这些症状就消失了。现在该同修想处理该四面佛牌，请师父慈悲开示该如何处理。
首先取下来，红布包好，先放在佛台边上的抽屉里啊，横过来就没关系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两个方法，一个呢送到庙里去，因为庙里呢它呢就是这个庙比较大，所以呢它承担的那种这个业啊是比别人是多。所以过去呢庙呢每到一定的时间呢它就会重新处理一批这些东西，所以呢过去呢人家家里有一些佛龛啊佛的东西都是送到庙里去的，但是现在有些庙呢他们也不愿意收，那么自己呢看看，一般的红布包好之后放半年一年就可以处理掉了，它不会有灵性的，就处理掉，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二，在弘法度众的过程中遇到重症患者，我们会劝人吃全素、许愿、放生，但有时会出现个别案例，比如一位癌症患者，化疗过程中家人杀生了20多只野生甲鱼，他吃了以后精神状态保持得特别好，完全没有掉头发，身体也康复得很快，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一种什么因果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劝导患者以及家属？
很简单，先救他的身体，叫他一边念经，对他的吃的荤的东西先不要去讲，这是妙法，先让他信观世音菩萨，先把身体治好，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就告诉他，因为你念经菩萨一定会加持你，但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慢慢要跟佛有缘，不能吃活的东西，因为吃活的东西以后一定还会让你再复发的。而且这个甲鱼吃下去不一定就是因为甲鱼补了身体也有可能他家里烧的小房子念经的关系，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不要他在迷惑的时候你不要去颠倒他他一迷惑你颠倒他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要慢慢来慢慢劝。所以学佛劝人真的是不容易，靠一点一滴的， 所以做人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靠慢慢的调节心态，还有不停的去做做做，才能解决人真正的心理的问题，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三，北极光有时候是会看到白光在天空上。
谁呀？
北极光。
啊，北极光。嗯。
有时候可以看到绿光，幸运的人会看到七彩光，各种各样，各种模型。我们知道七彩光就是菩萨，那北极的七彩光是否跟菩萨有关系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三千个星球了。有的星球里边是没有啊，像我们有肉身的，有的是菩萨驻足的地方。凡是在宇宙空间四维空间以上，基本上都到处有菩萨，不管在哪个光能够看见七彩啦、菩萨的光啦，都是有菩萨在。就像我们上次在新加坡，你看看多神奇啊，从来没碰见过这么彩光，结果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洛杉矶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洛杉矶共修组全体同修，祈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恩师台长加持全天下的心灵法门佛子学佛精进，弘法顺利。最后祝师父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你别看这些小丫头啊，英文好得不得了的，所以他们国语能讲得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啊，对不对啊？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下面请台长慈悲为两个重症患者看图腾，感恩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请台长看一个1993年属鸡的男孩。
嗯，想看什么？
他2014年参加一个亲人的婚礼，回来以后就变得自言自语、傻笑，完了家里不能有声音，一有声音他就发火。
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伯伯在他身上，过世的亡人。
哦。
嗯，他上次去的时候，人家就上他身了，我都看见了。他上次去，人家参加人家的那个这个活动了，他就是上身的情况我都看见，是从他这里上去的，后脊椎，所以他经常发病的时候头就会动。哦，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所以我告诉你，有些不好的地方不要去，自己身体不好啊，脑子本来就有一点忧郁症的人啊，这种不好的地方千万少去，去了很容易灵性上升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
所以你要叫他好好的念经，现在是一个男的，一个老伯伯在他身上，他呢现在呢主要问题呢是要跟他两个人啊复像复仇一样的，他觉得他欠了他很多，那个老伯伯啊觉得他欠了他很多，所以他不停地要折磨他，就是经常让他抓狂，有时候让他饭吃不下，喜欢呢把门一关自己在房间里。
对对对对，
不愿意见人。
对对对对，
而且经常突然之间好好的性格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发无名火发脾气。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是他妈妈对不对？
对对。
有时候你去拉他手啊，劝他什么，他把你甩掉啊，甩掉的时候力量很大，不像他的力量。
对对对，动手动手。
动手，大家看到吗？现在明白了吗？要念经的。 好吗？
我给他念了200多张小房子了。
怎么够啊？第一波就是要720张。
720。
赶快给他念。
放生了。
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他以后走路会有点瘸的，因为现在这个老婆婆在他身上在一面，所以他走路会稍微有点瘸。
哦。
你现在注意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了。明白吗？他现在一个脚长一个脚短，右脚长左脚短，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修的，你不给他念完他不会好的。
我给他许了500张还没念完呢，包括那500张吗？
他自己能帮忙念一点吗？可以啊、哦、可以吗、哦小弟，你听台长的话，你要是能够多念经，你很快会好起来了。其实这个小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今后的将来。你别看他，他其实在清楚的时候他脑子很清楚，讲话也不糊涂，只是到了晚上那个灵性先是到你们家，然后再上他的身，有时候又在你们家，主要是在你们的啊进房门的右手，就是你们家进门呐、啊
嗯，
你们家进门之后，这里边上一个小客厅，
哦、对对
小客厅的右手上面、
嗯，
啊，他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经常会看看灯啊，会看看啊，好像感觉哎看见了，哎，人家听不见声音，他听得见，家里房子声音一响，跟他闹了，他就开始发脾气了。
对我们吃饭什么的走路都不能有声，
我告诉你，有声音就是灵性在身上。
哦、
所以小弟你要有信心，台长帮助你能够请他离开你，你就变得很正常了，以后就不会发脾气了，好吗？
谢谢罗台长。
嗯，而且小弟他以后如果让你听到声音或者让你看到的话，你就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我一定好好的念经啊，来把他啊来送他，就是把经文送给他。你要真的念经的话你还有救啊，否则的话小弟你要记住，你的人比过去要胖很多，因为他会一直在你身上让你吃很多东西，他吃很多，鼓掌。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他那个放生多少啊？
放生现在不多，3600条，慢慢放、
哦、
好吧。
好好好，
你晚上给他放一个轻轻的大悲咒的音乐放在那里，他心会定下来的，轻轻的放、
哦、
大悲咒的念佛机啊，
念佛机、啊、
哎，轻轻的放，不要太吵，太吵的话他会那个灵性会有意见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经常让他有点嘴角会动，那个灵性跟他一吵架的时候他这个嘴巴会歪的。
对对对对，老有出那怪样。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
台长看出他的病就有办法把他救，所以你一定要拼着命的帮他念经。你前世跟他两个人是兄弟，所以你们经常打架，这辈子也是打架。
对对对对，他老公动手。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他撩你一下你非得撩他一下。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
好好好好的教他念经，小弟啊听台长话，你妈帮妈妈念往生咒啊，还有七佛灭罪真言心经大悲咒让妈妈念，那么这样的话小房子会快，早点还掉了你早点就正常了，好吗？
好。
他经常在你耳朵里会讲点话的，你听到过吗？
听到过。
看见了吧？所以你要听台长的话，台长能帮你这个事情解决的，很容易的，你会恢复你过去一样。他过去是个男子汉，听得懂吗？
对对，过去特爷们儿那么一人，现在变得特
大老爷们
对、
嗯、听得懂吗？说以后会好的，他现在那个灵性不在他身上，他很好。好啦，
哦，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了，谢谢、
啊、
谢谢恩师卢俊宏台长。
谢谢罗台长
啊，
感恩大慈大悲罗台长。
其实像他这种灵性在身上，我叫他看我头上有没有哪尊菩萨，或者他看我们这个整个今天晚上有哪几位菩萨在，一般身上有灵性的人都看得见，所以这个不稀奇的。所以其实今天晚上很多菩萨都在，我告诉你，刚刚来的时候有四排菩萨，四排在观世音菩萨后面。所以你们说你们到今天各个到现在精神好不好、啊、开心不开心？没办法，受到菩萨加持，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人的精神一好，身体就好，明白了吗？明白了。
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嗯，
求师父慈悲，母亲是1951年的兔子，母亲在3个月前身体就是中风了，求师父慈悲看看母亲身上是否有灵性。
哦，他好几根血管堵塞啊。
对。
嗯。你这个妈妈很辛苦。
对。
嗯，一辈子都是辛苦，她是来还债的。
对。
她还你爸爸的债。
对。
你母亲呢？其实这是一个大难，啊，大难，她呢？如果这次难过了之后呢，还可以活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呢，他的手和脚啊都不能动，都不方便。
对。
啊、嗯。你妈妈还有血压有点高，偏高。听得懂吗？还有你妈妈现在，我告诉你，她的泌尿系统有问题。小便不好很多。
对。
你妈妈的心脏也不好。
对。
现在我想问你啊，有一个男的老伯伯啊，我不知道你父亲还在不在。
我父亲还有在。
还在是吧？
还在。
那就是可能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跟我的爷爷已往生。
都走了。
对。
啊，我讲给你听啊，你看看是爸爸还是爷爷那个样子。
好。
好吗？
好。
脸有点方，下巴颏方的，这里胡子很多，鼻子跟嘴巴比较接近。这个当中脸比较长一点，短头发，
应该是爷爷。
现在在他身上，明白了吗？在他身上，所以你叫你妈妈一定要帮他超度掉，不超度掉，他还会让他中风，因为你妈妈现在手和脚发麻。
对。
小房子大概要680张。好吗？
好。
叫你妈妈一定要坚持。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她长得很漂亮。
对。
我不是说她漂亮的问题，我要讲后来，因为你妈妈的感情上受过挫折。
对。
听得懂吗？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帮妈妈度过这一难关，叫她吃丹参片，好不好啊？
好。
然后呢，
妈妈
叫她吃的淡一点，啊，我觉得叫她吃的淡一点。
刚才妈妈来到现场，她已说她要吃素了。
大家看到了吧？所以开法会度人比较容易。为什么开法会呢？大家人气一旺，你就能帮助到别人，人家就相信。所以开法会好，就是好在大家一看，哎呀，这么多人的气场，就能够感染和感动一个人。你一个人一对一去讲，他不一定相信你的，对不对啊？你妈妈呢？还有一个问题，颈椎啊不好。
对。
还有一个耳朵听不大清楚。
对。
鼓掌。好啦。
那他需要放多少条鱼？
3500条鱼。
好。
你放心好了，你妈妈有积蓄的，她有钱的。她很有钱，她藏起来自己不舍得用。我告诉你，我都知道她有多少钱呢。有的放。
好。
她这点存款至少可以放几卡车的鱼呢。
那家里的佛台呢？
家里佛台啊，
妈妈家的佛台。
妈妈是属什么几年呢？
51年属兔子。
嗯，哇，你们家很漂亮哦。
普通啊。
古色古香的。嗯，佛台靠窗户，边上有一个沙发，还有一个茶几。哦呦，在这个墙角上有人了。
那是我的家。
那是你的家。
对。
看错了。哦，那是你的家。
对。
哦，真的看错了。那你家里还放了个什么装饰品啊？进门的左面。
进门的左面。
啊，有挂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装饰品，有点亮的。墙上有挂东西吗？
我家有大悲咒。
啊，亮，你说我说亮，看见了吗？啊，现在知道了吧？怎么会看到你们家的呢？
懂。
你是不是把你们妈妈的东西弄到你们家来了？
没。
你妈妈现在住在哪里啦？
妈妈家跟我住不一样，不过是同一个花园。
你把一条路告诉我吧，一条路路名告诉我就可以了。
新西岩，居林新西岩。啊，
嗯，佛台矮了一点，他还供着其他的那个祖宗，也不知道是什么。
有祖宗。对。
哟，师父跟你们在一起很开心，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像检查超声波一样，这个不稀奇的，最主要是要医治，把他病医好嘛就好了。你要叫他每天要动，不能不动。后面推车的是你的谁啊？
义工。
义工是吧？啊，你妈妈以后家里如果有人照顾他，要叫他手动、脚动，要叫他锻炼，明白吗？
他
没有很厉害的。妈妈几岁啊？现在？
66。
哦，你看。66真的，过去66要死掉的，你们记住啊，66要死人的，一定要过这个关的，听得懂吗？66岁的时候，在66岁的时候要念66章，66岁过了之后又要66章，肯定要的，所以否则要走人的，很厉害的。嗯，你妈妈其他没什么问题，现在有2根脑血管堵住。
对。
鼓掌。我告诉你，吃丹参片能医治他的这个神经问题。
好。
他脑子很清楚，只要是他的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没什么大问题的，叫你妈妈放开一点啊，你妈妈心中就是放不开很多事情，她很挂念你还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谁，我刚刚看她图腾的时候看见她的图腾当中挂念一个人，一直放不下，嗯，
是我吧？
怎么看上去像男的？你小的时候像男孩子吗？他是不是把你小时候当男孩子养啊？
妈妈有打过胎。
几个孩子了，妈妈？
妈妈现在目前有三个孩子，两个男一个女。
对啊，那不是你，肯定是个男的。一个大的，一个男的，鼻子也挺大的那个男的，你妈妈放不下他。
应该是我大哥吧。
嗯，过去捣过蛋，闯过祸的。
对。
鼓掌。现在听得懂了吗？好好念经了，叫你妈妈放下，好吧？啊，没什么大问题的。他这个关过了之后，他可以活到七字当头，七十几岁都没问题的。他七十三岁的时候要当心，好吧？还有洗澡的时候要当心滑跤。
好。
嗯，他很容易滑跤的。他过去已经摔过，他把腰都摔伤过了。
对。
好啦。
好。
没问题了吧？好了啊，我告诉你，他好好的锻炼，吃点丹参片，好好的念小房子，念完之后他站起来都没问题的。台长，这种对我来讲很小的事情。
好，感恩师父。
好了，我今天是没时间，有时间我可以叫他站起来了，真的，因为要花一点时间的。他，你妈妈修行修得比较晚一点，明白吗？所以叫他要彻底相信。他今天来了就相信了，啊，他现在说吃素了是吧？
对。
啊，早就应该吃素了。你看看我们这里，几千个人都吃素的，啊，你们举手看看，你看，哇，这么多人吃素的，简直是在接气场，手放下来。好。好，那就这样，
好
吧。
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啦，啊！明天还要开大法会，祝啊大家法体啊法喜充满，身体健康，好吧？明天早点去多度众生，好不好啊？好吧，师父跟大家在一起很法喜，很开心啊！明天还要在一起。大家早点去念经，好吧？好好修心啊！好，明天见啊！明天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